台海一旦开战，中共俄式战机都成活靶子。中共军心生变，中部战区流传一句话 G7 另辟蹊径援助乌克兰，并聚焦中国产能过剩，被控当中共间谍十年，前 CIA 职员认罪。 Google 的 AI 闹笑话，话奥巴马是穆斯林。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5月26号礼拜日。今日我要同大家分享一个真实的故事，这个是一位长期受痛风困扰的杨先生的见证，让我们一起来听下他的经历。
即是我长期有痛风好多年的了，我看到你们的反馈呢，就说他对尿酸的痛风是有帮助，所以就买来吃咯。我吃了三姑糖尿病之后呢，我其实有成两个月没吃痛风药的了，即是痛风药停了的了。
服用三高代谢补之后，杨先生的睡眠品质亦显著提升，整体健康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以前他因为痛风发作，脚趾疼痛难忍，影响了日常生活。现在他可以正常地饮食，不用特别戒口，痛风的症状亦没有再发作。
现在我第三针都差不多吃完了，睡眠质素是明显改善了的。咁啊，第日个精神咪好啲咯。多谢你哋研发啲咁好嘅产品。
屏幕前嘅你，如果亦喺度寻找健康嘅解决方案，不妨试下健康520三高代谢宝。5月24号，中共多军种喺台湾本岛以及金门、马祖等离岸岛周边海空域开展嘅为期两日嘅军事演习结束。令人意外的是，台湾军方不经意间显露出可以随时击落解放军先进战机的能力。美国五角大楼说，这类演习为美军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据美国之音报道，25号，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强烈敦促北京克制行动，指出以正常例行和民主的过渡作为军事挑衅的藉口，有可能导致局势升级，并侵蚀几十年来维持台海和平与稳定的长期惯例。美国国防部说，解放军进行这类的演习，为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的运作方式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类任务将是几咁困难。在历时两日的演习期间，中共官方媒体上充斥着中共军队东部战区部队在台海空域军事演习的影片和报道。台湾的国防部说，24号，国军在台海周边空域一共侦察到64架次的解放军军机和27艘的舰艇，其中47架次的军机越过了被视为两岸非正式分界线的台海中线。台湾军方运用联合监侦手段严密掌控，并检派任务机舰以及岸基导弹系统适切应处。在公布了的台湾空军拍摄的影片画面显示，解放军歼16战机和轰6轰炸机被台湾 F-16V 型战机雷达测定，飞行员只要一按发射按钮，就能够用空对空导弹将解放军的战机击落。影片引发 X 平台网友他们的热议， Twitter 账号 Inti 说，这个是台湾 F-16 战斗机使用的新型瞄准追踪技术，非常远的距离就能够锁定，中共飞机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就被击落。有人说，大陆围绕台湾军事演习反转了，原来共军成了靶子，军机军舰被锁定瞄准，战士就会被击落击沉，真正在军事演习的是台湾国军。还有人说，这个技术是红外感知锁定，是被动式的，就是对方不会察觉被锁定，所以被打爆了亦不知道， 日本媒体 NHK 报道话，中共呢次军事演习竟然冇射一发，改用电脑动画代替咗。Twitter 账号图喵嘲讽话，估计共军好快会成立强悍嘅动画部队。尽管网络控评非常严格，但场内嘅中国人，佢哋仲系用各种方式发出声音，话唔好再演啦，台下已经冇观众啦，一系打，一系就收口，丢唔起架。有人铺图显示，24号晚美军第七舰队对中共围绕台海嘅军事演习做出嘅回应，竟然系发喺佢 Facebook 嘅瑜伽相片里面。网友话，这个显然就是没有将中共的军队当回事。路透社引述台湾民进党籍资深立委王定宇的话讲，中共军队这次演习看起来是想将动静搞大一点，却又没有真正让局势升级，因为北京当局亦是被逼必须对赖清德的就职演讲做出反应。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郭雅慧话，针对中共各项军事行为，总统及国安团队都有全盘掌握并妥善应对，可以确保国家安全无虞。不过，彭博经济研究院首席地缘经济分析师韦尔奇对彭博社话，这个几乎肯定是一次故意封锁的模拟，将台湾同世界切割的真正封锁，将阻碍全球半导体供应极大的一部分，让世界经济承受50,000亿美元的损失。另外，24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针对记者提问，美国高官敦促中方保持克制，说台湾是中国的，轮到美国说三道四。之后，汪文斌举行其任内最后一次记者会，消息话有传唔排除汪文斌外放担任重要国家大事，或者担任其他要职。有人话海洋同边界事务司又多一个公公，话佢可能好似前任赵立坚咁样，离职之后被调任嘅地方。呢种指鹿为马嘅太监工作，丧失良心，做多咗嘅真系要攞命，可能呢个家伙顶唔住啦。都是战狼传人，换一个继续战狼而已。5月23号和24号，中共一连两日搞环绕台湾军事演习。25号，大陆一位熟悉军中情况的人士向大纪元透露，北京所在的中部战区动向异常，目前北京周边加强政治维稳，部队中则流出侮辱习近平的言论。化名天明的消息人士披露，北京宣布军事演习之后，中共战区亦跟着有些变化，半夜开始吹冲锋号，照理这个时间应该是休息，但部队这个点开始训练，而这个部队的任务是保卫北京的。住在河北和当地驻军接近的天明提到，1月份台湾大选之后，我这边每家每户发应急包，这个就是在这里做准备了。一旦有战事，北京是最先被瞄准的，所以北京的人会往河北那里跑。这几天河北落暴雨，部队里面传出一句话，水浸中南海，吊打习近平。最近北京街头查身份证的多了，严控外地人进京。在北京的亦是加强钉控，台湾开打，沿岸损失很明显，更大的损失是首都，政治维稳是根本。如果不是，为什么说人民政府人民怕，流民政权出流民？尽管中共官方竭力营造一种台海空兵战危的气氛，但台湾民众生活工作一样照常。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中基24号说，中共的武吓行为在台湾内部并没有激起几大的效果，反而是引起中国内部更大的经济担忧。从效果来看，对他自己内部的影响相对比台湾重大。去年以来，火箭军装备发展部、军委联合参谋部、海陆空、战略支援部队和航天军工企业被清洗， 至少有十几名高层被整低，习近平罢免了二十几名人大代表，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军人。台湾黎智协会执行长赖荣伟表示，最近有消息说很多军队比较有势力的人开始对习近平感到不满，因为你现在是中共的党魁，我不出声，但我可以悄悄地集结反习近平的声音。余中基表示，如果因为经济下行薪水发不出来，或者这些党卫军本身的派系斗争，维稳的力量开始松动，就是革命的前兆。共军非常清楚，发动对台湾的攻击就是和所有民主阵营作战，所以有思想的将领应该不会去冒险。一旦习近平发动对台军事的武装侵略行动，其实就是他内部军权崩溃，维稳力量瓦解，自己身家性命要暴露高风险的时候。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声明草案， G7 财长会议在意大利北部斯特雷萨召开，为期两日的 G7 财长他们25号表示，七国集团除了探讨如何利用俄罗斯冻结资产的未来收入来帮助乌克兰，还聚焦中共导致的产能过剩问题。七国集团及其盟友已经冻结了大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资产。几个礼拜以来，七国集团谈判代表一直在讨论如何最好地利用这些资产，比如主要货币和政府债券。这些资产大多数存放在欧洲的托管机构。一位七国集团消息人士透露说，在25号迟些的时候发布最终版本。各国财长和央行行长旨在在这次会议期间就乌克兰资金问题提出方案，供七国集团政府首脑在6月中旬的峰会上审议。 G7 集团说，根据我们各自的法律体系，俄罗斯在我们管辖范围内的主权资产将继续被冻结，直到俄罗斯为其被乌克兰造成的损害付出代价。这次会议的另一个中心主题是中国不断增长的出口实力，以及七国集团部长他们所讲的工业产能过剩问题。声明里面写到，我们对中共全面使用非市场政策和做法表示关切，这些政策和做法损害了我们的工人、产业和经济复原力，我们将继续监察产能过剩的潜在负面影响，并将考虑采取措施，按照世界贸易组织的原则，确保公平的贸易环境。七国集团的目标是在下月底之前签署关于跨国公司全球最低税率协议的第一支柱。第一支柱旨在重新分配对总部主要在美国的数字巨头他们的征税权，允许这些公司开展业务所在的国家对大约2000亿美元的企业利润征税。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这个礼拜表示，希望七国集团对中共的工业和贸易政策表示强烈反对。根据草案，七国集团亦呼吁以色列保持以色列巴勒斯坦银行之间的代理银行联系，以允许重要的交易、贸易和服务继续进行。这个和耶伦发出的警告相呼应，即是不要切断陷入困境的领土的重要金融生命线。5月24号被指控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至少10年的马玉清，在檀香山的联邦法庭认罪。他曾经是美国中情局 CIA 的职员，以及联邦调查局 FBI 的合约语言专家。自2020年8月被捕以来，现年71岁的马玉清一直被扣押。美国司法部在法庭文件里面说，司法部收集了针对他的大量确凿证据，其中包括一段长达1小时的影片。影片里面，马玉清同一位比他年长的亲戚共犯，这个人亦是前中情局的人员。他们在2000年向中共国安部的情报官员提供了国防机密， 影片里面可以睇见马玉清喺度清点佢从中共特工手里面收到嘅$50,000。2003年3月，马玉清申请咗 FBI 檀香山办事处嘅合约语言学家职位。当时 FBI 已经意识到马玉清同中共情报部门有联系，为咗深入调查，佢哋聘请咗马玉清，让佢到另一个地点工作，以监控佢嘅活动，并调查佢同中共嘅接触。检察官话喺接落嚟嘅6年里面，佢经常复印、拍照同窃取机密文件，并经常带住呢啲机密去中国旅行，并带翻嚟几千美元嘅现金同昂贵礼物，比如一套新嘅高尔夫球杆。马玉清承认，2006年中共官员向佢发送咗好多人嘅相片，并希望确认佢哋嘅身份。佢说服亲戚共犯向中共官员证实至少2名人员嘅身份。指控嘅文件话，佢提供嘅机密包括中情局嘅消息来源同资产、国际行动、安全通讯方法同间谍技术等。马玉清喺认罪嘅时候话，佢签署过保密协议，知道即使喺离开中情局之后亦系有效嘅，并且佢亦知道向中共情报官员提供嘅信息可能伤害美国或帮助外国。根据认罪协议，马玉清承认咗一项串谋收集或向外国政府提供国防信息嘅罪名。佢必须同美国政府合作，向政府部门交代更多细节，并接受测谎。如果法院接受认罪协议，双方商定嘅刑期为监禁10年，法官拥有最终决定权。如果冇达成协议，佢可能面临终身监禁。预计9月11日，法庭将对马玉清做出量刑宣判。Google 搜索推出人工智能概览功能，仲唔到2个礼拜，批评声不断。因为喺该 AI 功能中出现唔少荒唐可笑嘅查询结果。AI Overview 系利用生成式 AI。在 Google 搜索的顶部显示问题答案的简短摘要，比如用户如果搜索清洗皮靴的最佳方法，页面顶部可能会显示 AI 从网络上整理的信息，话俾用户听清洗皮靴的几个步骤。但据用户分享的截图，当被问及美国有几位穆斯林总统的时候， AI Overview 回答话，美国有过一位穆斯林总统，咁就是奥巴马。仲有一些用户试图重现这个可笑的结果的时候，仲发现冇加问号亦会影响 AI Overview 的答案。当用户搜索点解 cheese 冇办法黐在 pizza 上面的时候，该功能建议在酱汁里面添加大约1%的无毒胶水。社交媒体用户发现一条11年前的 Reddit 评论可能就是该信息的源头。有些用户发现 AI Overview 亦会声称一些错误信息来自医学专家或者科学家的建议。比如当被问到为了拥有最佳的健康状态，我应该凝视太阳几长时间的时候，该 AI 工具回答话，科学家他们说望住太阳睇5到15分钟，一般嚟讲系安全，并且对健康最有益嘅。如果你嘅肤色比较深，最多可以望住太阳30分钟。当被问到我每日应该食几多块石头嘅时候，该工具话，根据加州大学帕克莱分校地质学家嘅讲法，人每日至少应该食1世块嘅石头。并列出了维生素和对消化系统的益处。Google 首次推出 AI Overview 是在今年的 Google I/O 大会上。Google 发言人话俾 CNBC 听，绝大多数 AI Overview 都是提供了高质量的信息，并附上可进一步深入了解网络信息的连接。该公司正在根据我们的内容政策迅速采取适当的行动。这节新闻就和大家报道到这里， 如果你鍾意我哋嘅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嘅粤语内容，欢迎转发。你嘅转发就系对我哋嘅最大支持。再见。